师母平安，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那我今天又可以在这边与大家分享我生命的见证。那我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感谢你的救恩，感谢你的怜悯，感谢你让我可以重新活过来，再一次在众人的面前分享你的见证，乃是要荣耀你。谢谢你的救恩改变了我，让我的生命能更像你，更能贴近你。主啊，我愿意放下我自己，愿意降服在你的面前，求圣灵降下所有的能力，将我的生命更像你。感谢赞美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谢谢主。今天我要分享的见证呢，是一个真实的见证哦，是一个女人，一个神的儿女的生命见证。这个标题呢，我写走过死荫的幽谷，重拾盼望，那一位母亲的生命的见证。今天我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来向大家分享神在我生命中奇妙的作为。我的见证呢，是说一条从破碎到恢复的路，那从软弱到刚强，从失望呢到盼望的旅程。愿这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感谢神，过去的软弱与绝望，我曾经走过人生极其黑暗的低谷。那原生家庭虽然温暖有爱，但婚姻我面对婚姻有一段难以言语的家庭暴力以及情感上的创伤，内心日渐破碎，与两个女儿的关系也因为自身的伤痛挣扎而产生了隔阂。我常常在深夜里哭泣，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的母亲，生活充满了困境，身心也患了病，甚至于有段时间呢，我失去对生命的盼望。感谢主，主的爱临到我，再次回转到主的面前。就在这绝望的时候，主没有放弃我。感谢神，透过马长老的爱心关心，他与我联系，把我带回到和善那教会。我重新的再进入和善那教会，参加聚会、读经、祷告，慢慢地，教会牧长们用神的话开始安慰我、更新我。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是马太福音11章28节。感谢主，我从主那里得着真实的安息。主赦免了我过去的罪，没有定我的罪，反而以无条件的爱接纳我。他怜悯我，拯救我，使我能重新站立起来。哈利路亚！他的话语成为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领我一步一步走出死荫的幽谷。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这是诗篇23篇第4节。感谢主，女儿关系与我恢复了，在主的爱中，我开始学习饶恕与爱。曾经与两个女儿的关系破裂，是我心中最深的痛。那当我被主的爱触摸之后呢？我主动向他们道歉认错，也学习去聆听以及陪伴。感谢主，我与大女儿慧群、小女儿凯妍的关系逐渐修复，他们也看见母亲的改变，心也被神触摸动。感谢主，女儿们的信主以及祝福这个过程，我大女儿呢，慧群在去年也开始寻找教会。我大女儿呢，怀孕的时候，刚生下小儿子的时候，小孙子的时候，那我这个紧张阿嬷，我就在他们家附近找了一家教会。 那我去找了这个教会的传道人说，我希望我的小孙子我的女儿可以带他们来。那这样的一件事放下来，就不断的祷告。在去年呢，感谢主，我女儿呢带着小孙子到这个教会来，然后呢稳定的聚会，也与他的先生文宏，原本对教会陌生，那个性害羞的他，因为教会的弟兄姐妹的爱心关心，也开始陪同妻子和小孙子一起参加主日以及小组。神逐渐的带领他们这个家庭走进属灵的生活，我感谢主。至于我和我家，我必定侍奉耶和华，这是耶稣雅记24:15。那我的小女儿凯妍呢，她曾经在生命的低谷中迷失了方向，遭遇职场上、感情上、人际的重创，也曾经被同学霸凌。透过马长老帮助，在台南寻找教会，她也找到属于她的教会。那在那边有牧长以及小组长的爱心、耐心扶持，使她再次的经历神的真实跟信实。如今呢，他们都稳定在教会里面参加与教会的固定的聚会。那甚至于呢，小女儿我很感动，她从一开始呢，为了更多的时间能亲近主，她从一开始就放弃正职的工作，寻求兼职的工作，取得更多的时间以教会为主，以神为中心。那不但如此，神更为他预备了一位敬虔的爱主的弟兄，也成为他的丈夫。如今他们也生下一个小小可爱的小孙女，成为一个充满神恩典的家庭，感谢主。那主也怜悯我，我的病也在这当中里面得医治，生命呢的翻转。我自己呢曾经在身体上经历了疾病的煎熬，但神不但医治了我的病，更医治了我的心灵。从无望、绝望到喜乐，是从孤单到被接纳。我的生命呢，是因主而重新得力的。感谢主，他赦免了我的罪，一切的罪。他赦免了你的罪，赦免了我的罪。他医治了你一切的疾病。他救赎了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诗篇103:3-4，哈利路亚！我感谢神，我感谢神，神是信实的。在工作与生活当中，神的恩典。在我重回教会的过程中，也遇见了一位我敬爱的姐妹淑华姐妹，透过马长老的介绍，我与淑华姐妹连结。不仅她关心我属灵的生命，她也在实质上面帮助我找到工作。那是一份百货公司担任名牌锅具销售的一份销售员，在几十年的职业生涯里面，即使面对经济风暴、COVID-19 的挑战，神都保守我有稳定的工作，不为生计而忧虑。在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是他为他爱的人所预备的恩惠。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这是马太福音6:33，我感谢主。神为我预备了这么好的一个工作的上司，以外给我这么好的一个姐妹，不但在工作帮助我，她也看见我常常每天不吃不喝的，她心疼我身体的健康，几乎每天都为我预备了饭食。这一切我真的是感谢神，求神加倍的施恩福给她淑华姐妹。走在十字架的道路，成为祝福的器皿。如今我 仍然在学习走十字架的道路，求神天天加添给我信心，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而是靠那加给我力量的主。过去呢，我曾经跌倒，如今呢，我愿意成为神所重的器皿，让我更多的让更多的人因着我的故事看见神的爱跟真实。我如今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的里面活着。这是加拉太书2:20。那感谢神哦，神赐给我有这么好的属灵的家人陪伴，和撒拉教会就是我的家。那在这个家里面被建造，除了神亲自带领以外，我真的也要特别特别的感谢神，把我生命中放的很多的属灵的同伴，特别我也很多的牧长都是我所敬爱的。我特别在这里要谢谢林锦佳牧师师母，他常常分享生命的道，用神的话神真理来牧养我，修复我，坚固我。每当我心中有疑问的时候，有软弱的时候，我会寻求师母帮助我，他用圣经的话回答我，安慰我，使我再次得力。谢谢师母。我深深的知道这一切是神借着他所拣选的仆人来牧养我。我要感谢神，也感谢林锦佳牧师爱和忠心，还有两位，大家都知道我有两位亲爱的属灵的同伴。其实我属灵的同伴很多，教会几乎每一个的人的生命见证都是我的安慰，都是帮助我的。那特别因为教会有推RPG 的这个活动，那我有两位属灵的同伴，就是慧娟姐妹以及素云姐妹。虽然我们的生命还不完全，但是我们一起透过 RPG 祷告灵修，在主的话语中彼此建造。无论是在生命的高山低谷，我们三个人都是彼此扶持，彼此安慰，彼此鼓励，一起走十字架的道路。他们的陪伴让我在信仰的路上不孤单，更让我真实的体会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的恩典。那我也要感谢神将这两位宝贵的姐妹放在我的生命中。这一切的荣耀呢，我要归给爱我们的主。回顾这一路走来呢，我深深的感受到，若不是主的恩典，我早就灭亡了。是他赦免了我，怜悯了我，恢复了我，也透过我让我女儿家庭被祝福。愿我的见证呢成为你们生命的鼓励。感谢主，哈利路亚。凡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亚书40:31。感谢主，感谢主耶稣，他不但救我出黑暗，使我走进光明。愿你们也能来经历这一份奇妙的爱，也愿你们能得着这一份不能震动的国。那愿这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爱我们的主耶稣。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这是以上我的见证。我们现在我们现在来欢迎我们的锦佳牧师。我们用三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感谢神，我们真的是在团契当中
大家都彼此看见，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断的在更新改变，所以我们感谢神，雪花为我们所做的那美好的见证，我们也谢谢宗正带领我们敬拜。那首新歌我觉得蛮好听的，可是我还不太会唱。好，我们也感谢神，因为淑华的缘故，我相信他祝福了教会很多的姐妹。好，我们来翻开这个约翰一书第五章。我们一样从十六节开始读到第二十一节，我们今天应该就可以结束这个约翰一书的查经。十六节到二十一节，我读双数节，请大家读单数节。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六节：人若看见弟兄犯了不至于死的罪，就当为他祈求，神必将生命赐给他。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罪祈求。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
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活在那恶者手下。
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小子们呐，你们要自守，远避偶像。那至于讲义，我们可以翻到100页以及101页。那上个礼拜我们有提到说，其实我们这个人，我们的一生就是神的工作。那么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环境，或者说不同的世代，所以我们刚还在谈说，在1945年以前，出生的人其实都经历了战争，所以阮妈说她经历了两场的战争。那1945年其实就是台湾光复之后，出生的人其实基本上就没有经过战乱，所以牧师也是1945年以后出生的。但是当然在政治上面仍然有很多的风暴，很多的风波，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降生的年代是不一样的，那是神为我们所预定的。但是我们一直很感谢，就是到我们这样的年纪，我们经历了这个苹果手机，经历了这个特别是 ChatGPT AI，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年代，让我们还可以活在这个年代，然后经历很多的事情。所以现在很多的机器人，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医院非常的缺工嘛，所以他们盼望机器人能够取代医院里头大概30%的工作力，那样子就可以减少我们这个护理人员的缺少。所以我觉得我们活在这个时代其实是我觉得是蛮幸福的哦。那至于上帝把我们放在的一个时间，就是我们每个人被放在的年代不一样，时代不一样，我们经历的事情怎么样也不太什么一样。但是我们到底能够被神做成怎么样的器皿呢？那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的的渴望，或者说祷告。那当然我们知道我们属灵的年龄不同，那我们就会有不同的变化，我们的生命就会有不同的变化。但是我相信我们在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属灵年龄的时候所做的事情，无论我们做对了或是做错了，我相信都对我们有用。因为我们做错了，我们就知道，像雪花经历了一些艰难，就会非常珍惜今天的什么美好。像素一间早晨也跟我说，他现在所经历的，他觉得好像是一场美好的梦一样。但是他说，那真的不是梦，是什么？是真实的，是超过他什么所求什么所想的。所以我们在不同的年龄，不同的属灵的光景的时候，也许我们都经历了一些艰难。
但是那些艰难就成为我们现在一种非常甜美的一种果实。所以所有的人在做一切的事情的时候，我希望我们都知道说，因为每个人都有他属灵的年龄，有他生命的状况，所以我们必须同意，就是当我们的观念还不够成熟的时候，那当然我们就会看到每一个人的做法都完全的什么不一样。所以我们要去接纳这种多样性，然后接纳每一个人属灵的年龄的状况，不要有一种对立感或是有一种拒绝的感觉。所以我们对于生命的多样性是必须尊重的。那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他很独特的一个轨迹，那每个人他都必须经历他必须经历的磨练或是磨难，好，那么才能够完成他生命当中的更新变化。 那些我们眼中觉得的错误，可能是每一个人灵魂成长的必修课，好，每个人灵魂成长必修课。我承认我在幕后的光景当中，我有一个很错误的观念，很不容易才被扭转过来，因为我希望我教会弟兄姐妹都不要经历太大的苦难。但是我后来发现，这个完全是我一种很错误的一种想法。所以当弟兄姐妹经历苦难的时候，我常常都是非常的伤心，然后非常的痛苦，我那样子持续很久。但是后来我慢慢知道说，其实每个人都有他必须经历的，那我不能够说不希望他经历痛苦，那就希望讲到他能够听明白。因为你知道毛毛虫要变蝴蝶的时候，你如果把它剪开，它就不会变蝴蝶，它会怎么？它会死掉啊。但是我觉得我却在牧会的过程当中，我就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渐渐的认识神这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来查经，就是我想要成为怎样的人，那么我们自己是可以决定的。那如果因为耶稣基督一再说，就是他希望我们能够完全，那么保罗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存一个什么完全的什么心。但是我们如果还没有到那个程度，也不要去定罪自己。因为我们刚刚所读的圣经那里在十八节说，我们知道凡从神什么生的必保守什么自己。那我想上个礼拜我们特别也提到，你生的跟造的是什么不一样，大家还记得吗？好，所以生的跟造的是不一样的。那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就是保护保守自己。在原文的意思是说，而处于神保守着他。那保守着他更清楚的一个解释是，他保守一种生命，这种生命叫做不犯罪的生命。保守他就是保守他不犯罪的什么生命。那当然你保守自己或者保守别人都对，因为我们知道所谓的恶，我们不断地提到说到底恶是什么呢？那恶就是一种论断的方式或是判断的方式。那你知道我们如果论断或是判断，就使人受苦嘛，然后我们自己也怎么样受苦。所以我们如果有这样的道，生命之道持守着，你就不会被碰到，不会去冲撞到那个恶，就不会去冲撞到那个恶。所以我们在这个101页这个讲义，我们可以看说，下面说从神生的，它是一个什么 完成式的什么分词，有看到吗？讲义101页，从神生的就是什么完成式的什么分词，就是已经持续着必不犯罪，就是持续保持不犯在罪中，你就不会落在这个罪当中。所以 这个下面的文字啊、哦，我们来看一下。他说，我们要知道，若我们是从神生的，我们是能够什么不犯罪的。同时，我们也需要知道从神生理的具体意义跟实践方式。所以我们上个礼拜就花了比较多的时间来讲到这个造的跟什么生的。所以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跟样式来什么造人。所以造的人跟从神生的是不一样的。我们世界上每个人都是被造的，但是我们现在很大的关键点是我们是不是从神被什么生下来。其实从神被从神生下来，其实也就是从他的道怎么样生下来。好，我希望我们上次讲的大家还有印象，大家还有印象。所以神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应许，这些应许我们要从这些应许里头被生下来。比如雪花刚刚所说的，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神面前来，然后他就使我们得安息。就是我们这样一句一句的从神的话里头被什么生下来，被生下来。所以主耶稣他说他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灵，什么就是生命。所以在讲义这边他说，从这些信的根基，那我们就能够更确实的认识理解说，我们里面已经有属神的生命。讲义上面说，这就是出于神的什么生命，而这个生命是能够胜过世界的律，胜过罪的权势，并且因为认识这属神生命的宝贵，我们会渴望怎么样保守自己什么远离罪。那使罪在有神生命的人身上没有立足之地，而胜过罪的能力不是从律法的约束而来，乃是从里面被神的爱怎么样充满。好，然后你们翻到了吗？102页了。好，我在讲102页。然后被真光吸引的渴慕而来，这也是真实跟随神得生的果效。所以你知道律法只能够告诉我们什么是错的，但是他没有办法给你力量。好，所以在这个16节到18节，我们综合这三节经文，我们看到说，其实当我们愿意去行代求的职分的时候，成为一个代求者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什么智慧，也需要有什么辨别力。这也是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说，我们如果去代求，16节说神必将生命怎么样赐给他。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去代求一个内容，就是神会将生命怎么样赐给他。那我们说了这个生命叫 Zoe， 大家还记得吗？ Zoe， 对不对？好，所以我们是从尘土被造的，所以它是 bios， bios。 但是我们要从神生的，然后变成 Zoe， 变成 Zoe， 我们变成是一个里边有永恒的生命的人。所以我们要去为别人祷告的时候，我们需要有智慧，也需要有辨别力。我们知道哪一些事情会成就，哪一些事情为什么难以成就。因为从神生的他就是属神的人嘛，那他属神的人他就不必或者说不会去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然后他当他不去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他就不会落在罪的权势当中。所以现在大家知道罪从哪里来的，就是从这个什么分别什么善恶树来的。这在创世纪已经这么清楚的跟我们讲了。所以从神生的他就是属神的人，他就不去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然后就不会落在罪的权势当中。我觉得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叫我们去分辨是非嘛，对不对？我们是这样长大的嘛。等到我们分辨是非之后，我们得着的救恩的时候，我们就必须把分辨是非的事情放下来，而开始去吃生命树的什么果子。所以人想要行善活得好， 想要在对神的信里边能够自由的生活的话，那你为他求就会有效，这样理解吗？好，为他求就会有效。那如果不是从神生的呢，会怎样？如果不是从神生的会怎样？就落在分别善恶树的权柄底下嘛，对不对？你看我们，你翻开那些政论节目，不是一天到晚都在说对或错吗？那什么立场的人就讲什么话，什么颜色的人讲，就永远在那边说是非对错，不是吗？所以这个他在分别善恶树的这个诠释底下，你跟他说你这样会很苦，但是他听不进去嘛，对不对？那如果我们已经信主了，然后我们看着那些电视节目，然后也跟着怎么样，我们说选边站啊，那苦不苦？就苦嘛。那你跟他说你这样子会很苦，可是我跟你说他没有办法不苦。所以这时候你要替他求哦，就是真的是会比较困难。所以我必须说，当然我们也吃过分别善恶树，这样理解吗？而且说不定我们信耶稣之后吃得更大颗，会不会？对，而且又信了耶稣，然后又有一点点好的生命，啊，就更麻烦，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那个阶段。那你知道这种坑啊，每个人都必须掉进去一次。那你只有在那个黑暗当中，在那个坑底的黑暗当中，你才能够深刻的痛苦过，然后人才会真正的觉醒。就是很多人信耶稣之后，那因为也有一点好行为，然后 也认识神，然后吃是非善恶树，特别是吃善的，这样理解吗？因为你知道恶，我们基督徒大家很容易理解说那个不好，但吃善的树就吃得更大颗。所以这也是雷克乔纳他的第一本书，就是讲到是非善恶树那本书。所以我们必须觉醒，然后才有办法说啊，我那么痛苦都是因为我在吃什么善的那棵树，吃善的那棵树。所以你知道基督徒要到有一天承认自己一无良善，老实说那嘴巴说说而已啦。那说真的，到有一天你真的会了解说，啊，反正我就是一无良善。否则我们在说我一无良善的时候，其实心里头还是觉得我实在是蛮好的人，都比别人好。所以你知道人现在那种受苦的光景当中，其实我觉得那个是他成长的机会。那么人需要怎么样承认而且接纳说，其实我们自己都是什么很有限的啦。好，所以当每一个人陷在那种吃是非善恶树的苦当中，都很苦，那个时候我们还是可以为他祷告，就是主啊，求你拣选他，求你拣选他。所以有一件事情是蛮吊诡的，就是说到底是因为你为他人的祷告所以他得救呢，还是神拣选他然后你为他祷告之后得救呢？所以我们如果去读圣经，无论是从以弗所书，他说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什么样拣选了什么我们，包括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主耶稣基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什么我，是我什么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什么结果子，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知道说，一个人会不会信主，当然是很多人为他祷告，很多人传福音给他，但是不要忘记，神也拣选了他，神也拣选了他，所以。到底是神先拣选他呢，然后让你为他祷告呢，还是你为他祷告之后然后神拣选他呢？ 不需要弄得太清楚啦，不需要弄得太清楚。所以你知道这个，其实我当初是为了传福音给牧师，所以跟他交往。然后跟他交往之后，发现好像不太对，然后就想跑掉这样。但祷告的时候又觉得好像上帝没有同意我这个决定这样。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也非常的煎熬，因为我常常觉得啊，这个人如果不信耶稣，我留在这个婚姻当中也是蛮凄惨的。特别是我一天如果60岁了，然后不是一切都我曾经很年轻的时候站在那个光启社那边，因为那个时候牧师还在做电视节目，你知道那个时候敦化南路都是一片稻田嘛。然后在那边我就跟主说，如果这个人不信耶稣，我到60岁，那我一生不是完蛋了吗？就是那种感觉这样子。所以等他信主之后，我觉得我为他受苦，对不对？可是他怎么想，你知道吗？他觉得这是神拣选我，对，跟你无关这样子。但是我刚已经说了，到底是神拣选他呢，还是你为他祷告，还是你为他祷告之后神拣选他？我跟你说不知道，我觉得我们要谦卑一点，因为你真的不知道。因为你不需要弄得太清楚，你弄不明白。我们只能够说在神的手中一切都是什么好的。好，那我们今天要进到第19节到第21节。刚才我们不是讲到信吗？你在你的信仰就使你知道说从神生的就不落在什么罪里边。然后这是一个理论啊。然后信仰的第二部分是什么？是我们知道。好，从19节到第21节，我们看到讲义第4有看到吗？在102页说真神生命的什么真理，就是生命的智慧。后面有一句话叫做知己怎么样，知彼，就是你要知道，你要知道。而第一个19节这里说到生存的知识，就是神与什么恶者。好，你要知道神与恶者。所以我们说从神生的就不落在罪里边，这是一个理论。那么信仰的第二个部分就是我们知道，第19节我们起来读，来，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那么小字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信所知道的二，就是第二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需要知道，讲义上面有写，乃是我们是什么，属神的。然后这对跟随神的基督徒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认识。下面一起来读，来，知道我们属神，就求神的喜悦，求，看到吗？讲义，求天上的事，求永恒的生命。倘若我们属神的这个知道不够明确，我们很容易落入心怀二意的状态中，这个世界全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不要存着虚假的期望，想要侍奉神，又不愿意放下地上的利益，要专心跟随神，努力更新自己的心怀意念，让永恒的丰盛更多的在我们里面成长。所以19节这里说，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你知道这个知道，就是你要知道，你对环境要有一个认识。你打开电视，接收到很多的信息，其实真的是没有一个是让你，都是一些困难。就是我们对环境要有一种认识。那我们是属神的意思就是说，你已经被分别为圣了，你不是属这个世界的。那换句话说的话，整个世界因为亚当跟夏娃吃了分别， 呀，还是有吗？好。就是十九节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对这个环境要什么认识？你要知道这个世界是怎样。这个世界就是亚当夏娃，他已经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然后他就借着分别善恶树这样的罪跟死的律，你知道，因为从创世纪从伊甸园那里，罪跟死就已经进到这个什么世界了嘛，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世界都在恶者的什么手下。都在罪跟死的律底下在管控人类的思想，我们要有这种认知。所以这样的一种律，这种世界我们叫它叫做 cosmos， 就世界的律在引导着。好，那现在问题来了，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什么环境里边，把我们放在这个世界当中，让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可以去看，可以去想，可以去理解，然后呢，你要从这个这样一个罪跟死的律辖制的一个世界当中，你要从中间建立起一种叫做超越的人格，要建立一种超越的人格。所以世界其实是我们要去得胜的对象环境，然后这个世界是我们成长的环境，因为我们在世界常会碰到很多的让你不是很开心的事嘛，或是不是很顺利的事情。所以我们要认识说，这个世界它就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一个环境，然后是神要做工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大工厂，从 bios 然后到什么 roe， 你从被神所造的尘土般的生命，然后要进到有永生的生命。所以神把他的生命就是 roe， 这个 roe 是从上头而来的，存在神的里边，然后要让我们从神生下来，这样我们对于世界，对于我们为什么神把我们放在这样一个世界当中能够明白吗？所以在这里讲说我们是属神的意思，就是你是从神生的，你是出于神的。所以标题的102页标题的第二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什么？出于神的。然后下面说世界是被放置在什么邪恶的什么里面，这我们要认知的。所以全世界握在恶者的权下，那么一般所说的分别为圣，就是我的价值判断，我的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所以在约翰福音第三章那里说，光照在什么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什么光。所以耶稣的光照在这个世界，可是世界却不接受什么他的光。那么在约翰福音说，耶稣说他是什么世界的光，跟从他的就不在什么黑暗里边走，必要得着什么生命的光。所以我们从耶稣的话里头，我们在世界看到这个是世界的光，然后我们去跟从他的话之后，跟从之后，你就得到生命的什么光。所以当你得到生命的光的时候，你就照亮了自己的生命，也照亮了你周围的人。这也是雪花刚跟我们做见证，因为他自己本来也在黑暗当中，然后得到神的话之后，他在这个世界他看到了光，然后他跟从之后，他里头有什么生命的光，然后他就可以去影响周围的人。我相信我们周围每我们的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嘛，像素一早上来在跟我讲的时候也是这样。所以世界的光有世界的光的作用，生命的光有生命的光的意义，这样理解吗？那我们是属神的，就是我们跟世界是不同的，我们跟世界是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进行沟通的。 原因是因为我们是被神分别出来的一群。那你知道世界是因着每个人 所认为的善，以及世界上每一个人所认为的恶，然后就在善跟恶的冲突底下，就形成了很多的什么现象，形成很多现象。那这个是当还没有使万有都同归于一，你知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他就是要让万有有一天怎么样同归什么于一的时候，当还没有到达那个万有都同归于一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子。世界它是一个必然的存在，这样理解吗？这个俄乌战争，所有的冲突，所有的对立，所有的就是我刚这个比较早来还在说这个你知道中国大陆他们偷渡叫做走线，就是走那个比如说从墨西哥的边境走线这样。所以他们在拜登那个时期的政府的时候，他们是受到庇护的，是被善待。但是当川普上台之后，他的移民政策不一样，他们就开始非常的恐慌，因为可能会被遣返。所以世界就是这样子，就是是非对错。这个政府推翻了前朝政府的决定，所以种种要知道说，其实在善跟恶的冲突底下，这个就是世界，它就是它的什么现象。所以我们是属神的，意思就是我是出于神的，而这个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什么手下。你知道这个握在恶者的手下，它的意思就是躺卧，表示他是受辖制的，他没有能力去脱困，没有能力从其中被释放出来。所以这也是我们在教会里头会面对的一件事情。其实我们所有努力的方向都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啊。那如果我们的生命是对的，我们就会让周边的人他就有光嘛，那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光体。但是请问你，你可以改变整个世界吗？所以很多基督徒在传统的思维底下，他认为信仰要去扩张，要传福音，这是对的。但是如果一直带着一种哦，比如说我要让整个台北都信耶稣，我随便讲了哈，啊，或是我所住的地方都要信耶稣，我们会在一个很大的压力底下，或是产生一种不正确的观念，然后再很努力的去要求别人来信，那至于他信的内容是什么，你就不管了。比如说，就是传福音，然后把他拉到家里边，在浴缸让他什么受洗。有啊，有这样，很多都这样啊。对，那至于他到底信的内容是什么，老实说，也许他自己也搞不清楚，这样子，啊，也搞不清楚。所以然后他就接受了一个基督徒的名义嘛，然后就归属在某一个团体里头。其实那是一种文化侵略或是宗教侵略，这不是真理所要的。好，那你说我们要不要传福音？当然要传福音。比如说我们现在圣诞节到了，我们感恩节到了，我们都一直在做这个福音的工作，包括陈昌成一直在做乐灵的工作，其实那个都是福音预工。那有人被呼召，他就是要去做福音什么预工的嘛，那他就好好的去传。但是我要跟大家讲一个，就是那我们终极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终极目标，好，终极目标就是你学习做一个太阳，因为圣经上主耶稣说，因为阳光什么照好人，也照什么歹人。所以你只要发出光跟热，然后每一个人接受阳光的反应是有所不同的嘛，对不对？有人觉得阳光很刺眼，会不会？那有人会不会觉得很温暖？ 那有人甚至他要躲开阳光，对不对？所以无论如何跟大家讲说，你对这些事情真的不用焦虑，你能做什么你就做什么。最重要的是，牧师常常说把自己活好，其实意思就是这样啦，就是你只要做阳光就好了，你只要学习做太阳就好了。那至于你传的福音，你所做的事，你所做的很多事情，这些种子到底什么时候会发芽，那不是在我们的权限底下。因为你要知道，种子在破土发芽之前没有任何的现象，是因为时候还没有到。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有些人就是你，他也领受了很多真理的道，但是他后来活得不好，那你也不要有太大的压力，因为他什么时候这些你所做的这些工作在他生命里头会产生效用，你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所以我们只有自己才是自己的拯救者，当然我们是靠主得救嘛。所以大卫他才说什么，求你使我仍得什么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什么扶持我。重要的是你自己是不是能够不断的保持自己在主的里面，与他什么连结，不要断联，因为他是光的源头，他是爱的源头，他是道的源头，我们一切都是从他来的。所以你不要太担心很多事情，每天做你该做的事，活你该活的，说你该说的，这样就好了。所以我们要知道，圣经上说，以弗所书说，我们原本是神手中的什么工作，在基督耶稣里什么造成的，为要叫我们什么行善。其实行善就是把自己活好了。所以我上次也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在飞机上，他一定是说如果有什么事情，你先自己把氧气罩什么带好，然后你再去帮助你什么身边的人。那你如果不会游泳，你要去拯救那个溺水的人，那你就自己就先溺水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已经神已经预定了，神已经预定了，你不要操心，你也不要去猜。好，那我们如果知道说神已经他掌管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平安。所以我昨天在看那几个走线，就是中国大陆走线，他们也在担心说他们现在会不会被遣返。那因为他们有教会的帮助，所以其中有一个人他们到那里都信耶稣了，因为得到教会的帮助，所以其中一个人就说神掌权啊，他们就三个人在吃火锅这样子，就神掌权嘛，你今天该做什么你就好好的什么好好的活着。那我们如果知道这样的事情的话，我们就会很平安。你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每天认真的把自己活好，你不需要去承担过重的压力。我们很多的用处是进到永恒里边才有用的，你不要以为你进到永恒天天在那边唱哈利路亚，你那样你会很无聊。因为进到永恒当中，我们是需要管理的，是需要管理。所以在这个路加福音十九章跟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都跟我们说，好，你这良善又忠心的什么仆人，可以管理什么五座城十座城种种。所以我们如果不用把我们的恩赐包在手里，或者说生命不长，那就是主耶稣说什么，你这又饿什么又懒的仆人。所以上帝把我们每个人放在不同的这个位置上，也给我们不同的恩赐。所以马太福音讲的是恩赐，就恩赐你要用啊。路加福音十九章讲的是生命，就生命要长，生命要长，恩赐要什么用。所以我们要进到永恒里边去，才能够具体的被神所用。那当然我们所讲的永恒不是说我们死了，而是我们进到一个不一样的光景当中， 然后去经营永恒的事情。我们所要的是看不见的，是天上的，不是地上的，因为神的国不是地上的国，神的国是在我们的什么心里。所以这是一个你跟世界是分别为圣的观念，但是我们要知道世界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客观的存在，你能不能面对世界上很多的事情，你的心到底是如何，你到底怎么去看这些事情，你到底有没有智慧去看这些世界上的种种的事情。所以二十节，好，我们进到二十节，这是约翰一书的结论。二十节我们读一下来。我们也知道认识那位真实的，真实的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请问这个真他讲了几次？三次，对不对？在二十节里头讲真这个字一共讲了什么？三次。所以这句话这里说我们知道，就是告诉我说我们需要知道，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他已经来的来了，你要跟他建立亲密的什么关系，且将智慧赏给我们，就是你要有理解力，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这个认识是指同房，就是创世纪说亚当跟什么夏娃什么同房。然后那位真实的，你知道这个真就是他是值得信赖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你知道这个永生又是讲到 Roe， 就是讲到那个神的生命，就是 Roe 永恒的生命。所以这一节它一共有三个真字，它其实它的原文都是什么一样的。你知道这个真它的意思就是可靠的，真的，依据真理的，值得信赖的。所以这句话意思就是说，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这是真实的神。那你知道这个真哦，它很多地方常常翻译成为真理。那这个真在 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形容词，它是相对于虚空的，相对于暂时存在的。所以传道书说什么，在日光之下什么，一切都是什么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什么虚空。所以你知道在这个日光之下，其实就是在这个形而下的这个物质的，形而下的物质的都是什么，都是虚空。这是我们要理解的，也是这一次我们努力的跟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的一个主题，就是我们需要从道的角度去看真理的东西，然后从生命的角度去看真理的存在，而不是我们从那有形的物质的会过去的东西来看。所以我里边是不是有思想，我的思想里边是不是带着永恒的价值的认知，我思想里头是不是知道什么才是永恒的，才是有价值的，然后那种东西就是你也没有办法拿出来给人家看这样，但是你却是真真实实的存在我里边，那种信念，一种爱，一种自我存在的感觉。那我们还记得我们从约翰一书第五章六到八节讲到做见证的原来什么有三，就是圣灵什么水跟什么血。然后在这个第六节他说，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什么耶稣基督，他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什么血。所以我们讲到说这是上帝跟我们做见证， 然后他用圣灵、水跟血来跟我们什么做见证。那我们知道灵跟血跟水就是一切存在的本质，没有办法用一种物质下面的东西来完全定义灵的存在。所以我们很容易去感受的一个是一个人的思想，因为一个人说什么就是他在什么想什么嘛。那另外一种你就是很容易感觉到什么爱，很容易感觉到爱。所以我们里面有没有思想呢？思想是用什么形式存在的呢？我上个礼拜不是有讲说你早上醒来就一个念头又接着一个什么念头，那你到底在想什么？那我的思想里头到底用什么形式存在的呢？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什么生命。你知道那个是一个真实的存在，那个是一个真实的存在。然后用水来证明的就是道是什么，因为以弗所书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什么洗净。那道就是你说得出来的，比如说做见证也是，或者我们带敬拜也是，就是你要唱这些歌词就是你在说，你要做见证讲道就是你说得出来，你说得清楚，你可以娓娓道来，那个叫做道。而水呢，它是有形质的，它是带着生命流出来的，然后要用水借着道。所以这个就形容说存在我里面的存在，我可以用我的思想用我的言语去把它表达出来的，那个叫做道。所以一个有智慧的家庭主妇，我们说她叫做持家什么有道，她所有的东西是她冰箱收拾好，要做什么菜她知道，怎么样把家整理干净，我们说她持家有道。那像有智慧的商人，我们说他叫做什么经营什么有道。那有智慧的政治家，我们说他治国有道，治国有道。所以今天时代杂志选了世界上最有权力的女性政治人物，你知道高市早苗是第三名，高市早苗是第三名。那第一个第二个他们在那个位置上比较久了，他们其实就是欧盟的主席，他们在那个位置上比较久了。所以就是你有智慧的政治家叫做治国有道，治理有道。当然我们知道艺术有艺术之道，很会做菜的人我们说他有厨艺之道。所以这个就是你把对的存在，然后你很合宜的把它表明出来，表示出来。所以一道菜一样是那些钱买的，为什么有人炒得很好吃啊？像我就炒得不太好吃，这个就是这种差别。所以这是水，然后呢还有血，血的见证就是有一种十字架的爱，愿意去舍己去爱人，那么愿意让自己用一切的方式把对神的爱对人的爱表明出来。所以这是第五章告诉我们说，我们有这个见证在我的里面，就是见证神儿子的生命。我们有这个见证在我们的里边，就是我见证神儿子的生命。那因为这些就使我们知道，所以二十节他这里说我们知道神儿子什么来到。你知道神儿子来到在我里边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只是理解说耶稣基督有一天在某年某月某日他会驾着天上的云到地上来，你知道这样的理解是一种很形而下的，是形而下的。我们知道神的儿子来到就是神的儿子来到了没？来到了，他在2000年就已经降生了，对不对？那我 要去了解这句话说，我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就是我有神儿子的应许。我们说一次来，我有神儿子的什么应许。然后他来了，他来到了，他在我的里面，然后我确确实实的体会到我就是神的儿子，让我能够建立起我对神儿子的认知，然后对神儿子的人格，我有神儿子的生命，然后我可以活出神儿子的见证。这个叫做我知道神的儿子已经什么来到，来到哪里，他说的话，他说的应许是在我的什么里面，然后让我确确实实可以体会到我就是神的儿子，然后我对神的儿子我有认知，我知道他的人格，我也知道他的生命，然后我可以活出神儿子的见证。我们这样去理解神的儿子已经来到比较好，而不是把它放在形而下的说，有一天他会驾着天上的云怎么样下来。的确他有一天会这样，因为你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就是当他被主接升天的时候，所有的门徒不是在底下看吗？我们来看一下，来使徒行传第一章，在新约的163页，对，第一章，163页。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复活之后，他在地上停留了多久？40天。他在地上停留了40天，因为我们来看这个第二节，他这里说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第三节说他受害之后，我们起来读，来，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什么事情，然后交代他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那里得到什么从圣灵而来的什么，要受圣灵的什么洗。然后你知道那些门徒还在想什么吗？第六节我们起来读，来，他们聚集的时候就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他们还是在想什么地上的事情。第七节，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不是你们可以知道的。第八节我们起来读，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什么见证。然后第九节说，说了这个话，他们正在看他的时候，他就被取什么上升，有一朵云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然后我们从第十节读到第十一节，当他往上去，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么怎样来。所以他是会来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他来了不是在一个，他其实已经来了，不是我们不是在等那一天，这样理解吗？而是他已经来了，他来在你的心里，那你到底有没有？那来在他的心里，我刚刚已经讲得很清楚了，神的儿子来到就是我有他的应许，他的应许在我的什么里面，那么让我体会到我就是神的儿子，我能够建立起神儿子的认知，有神儿子的人格，有神儿子的生命，然后我可以活出神儿子的什么见证。所以如果我们自己没有神儿子的生命在我们里头，那就是我们回到约翰一书约翰一书第三章，这我们都读过，其实今天只是提醒。第三章他怎么说？第三章第二节，这里说，亲爱的什么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什么还未什么显明。 那这里说还会显明，第三节说凡向他有这个什么指望的就洁净自己，像他什么洁净一样。所以我们如果盼望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子，就是盼望我们能够什么不断的洁净自己。所以我们如果不了解神的儿子来到是指着说他要把他的什么生命更多更多的做成在我们里边的话，那我们就对这句话的认识就很薄弱，这样理解吗？所以神的儿子来到是什么意思？就是要把他的生命更多更多的什么坐在我们的什么里面。然后回到这个第五章这里说，且将什么智慧什么二十节，且将什么智慧什么赐给我们。所以我们知道的同时他给我们智慧。你知道什么叫智慧？你可以翻译成为理解的心。它原来的意思就是心思加上明白，就是你的心思经过生命里边的悟性，你明白了。心思经过生命里边的悟性，你明白了。所以你知道神儿子的生命，你知道神儿子的应许，你知道神儿子的启示。所以但是你有没有一种理解力，清晰的理解力？我们这一次查约翰一书，我们希望借着圣经上的话，就按着我们所能的一点一点的处理清楚，然后我们就知道到底是为什么需要做成在我们里边的什么生命。所以智慧这个东西，就是这个词，就是让我们心思里边有悟性的理解。那理解的心是做什么呢？就是教我们认出那位真实者。这个二十节这里说，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什么真实的。意思就是说认出真实的。我里面有真实的东西吗？你认得出来吗？你如果没有去观察，你没有去检验，没有去思想的话，你常常落到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就是就自己不知道自己里边是什么。到底是有还是没有，然后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我里边是真实的还是虚空的，搞不清楚。所以我们要去辨识这个东西，要去辨认，我的爱是真实的吗？还是我做很多事情其实是出于恐惧？我讲这些话是真实的吗？还是我做这些事情是出于希望别人认定我，认可我？我觉得这个是需要自己去去觉知的，需要去什么辨认的啊，需要自己去辨认的。好，我们就先停在这里好不好？我以为今天还会讲完，应该快要讲完了。好，我们把时间交给主席。